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九月份是中国各地学校的开学时刻，但是呢，在湖南省耒阳市，却有一群家长为了孩子的入学问题上街抗议，遭到警方暴力镇压，许多人受伤流血。根据报道，事件起因是耒阳公立学校人数超标，当地政府呢决定将部分学生分流到邻近的私立学校，但私校学费高昂，学校和宿舍还有甲醛超标的安全问题，引起了学生家长不满。尽管当地政府后来宣布将对被分流到私校的学生进行学费补贴，但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已经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严重社会问题。在北京去年六月也曾经爆发因为学区规划而引起的抗议事件。为何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教育无法实现？反映问题的家长却遭遇暴力镇压，地方政府是否忽视基础教育的建设？中国的教育百年大计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三位嘉宾来展开讨论。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加节目的是旅美学者吴作来，吴先生您好，欢迎您。
哎，你好。
第二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旅美湖南衡阳人，也是社会活动人士赵吴，赵吴先生欢迎您。
你好。
您好。第三位呢同样也在电话线上参与讨论的是中国独立时评人田其庄，田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利用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赵吴先生跟我们来谈谈，您来自湖南衡阳，我们知道耒阳市呢是衡阳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啊。那么能不能先跟我们谈谈，我们看到在很多的抗议视频里面，这些家长高举着我们要上公立学校，那么这样的一个标语让人不禁联想义务教育，这是中国法律明文规定国民应该受到保障的权利，为什么耒阳市的孩子却想上而上不了呢？
我觉得这个耒阳这次事件呢，其实也就反映了这地方政府的那些官员的一些现象。一个可能我分析的话，就是说一个是咱们的贪婪和贪婪不作为，以及呢就不把老百姓当作不把老百姓当人，因为他们完全执政的话，他只顾自己，顾自己的利益和一些想法，他根本不会去考虑老百姓。我举个例子啊，同样是衡阳的一个衡阳市的一个县衡山，最早应该是2006年或者2007年就开始搞这个私立学校。
嗯哼。
当时呢，他们的私立学校的学费比公立学校等于说贵一倍，多一点，会比一倍多一点点。但是他们的师资力量以及教学的质量，它比公立学校好很多。
嗯，
而且呢，他录取的学生他都是比较那个分数都是比较好的。
嗯哼，
所以很多人去。很多家长都想把小孩送到那个私立学校，他达不到分数线的，他会去找关系啊，去多花钱。就说应该这个方面，在整个全世界来讲哈，私立学校的概念，你像美国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应该是教学的质量是比较好的，它的资源是比较好的。
嗯，
很多人应该是争取让自己的小孩去私立学校的。所以为什么耒阳这一次他搞私立学校引起那么大的反弹，一个呢他完全忽视了这个当地的这个资源，普通的新地市普通的工资可能2000-3000块，但是他上的学要加上其他的开支的话要超过2万。
嗯哼，
这就完全超出了老百姓的这些收入。
嗯哼，
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呢，他采用私生的，他就不管你。
嗯，
反正就是分配给你，你就是要去，你 哪些人上公立学校，哪些人上私立学校，他分配好，而不是让你自由的选择。
嗯，
所以说啊，这个就引起
是引发了家长的不满。是赵吴先生，可能要麻烦您对着电话机稍微靠近一点，我们的听众朋友才可以更清楚听到您的声音啊。那接下来我想请教田其庄先生了，刚刚您也听到了赵吴先生的分析，那么这一次的这个耒阳事件确实在国际间也引起了很多舆论的关注啊。您个人认为耒阳事件它背后的成因有什么，造成今天这样的一个抗争的局面，您的想法是什么呢？
我想这里边的问题很多。首先呢，它是反映出来我们的教育投入还是不够，这国家教育投入还是不够。现在很私立学校办的很多，而且办的越来越兴旺，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国家应该优先保证基础教育这方面的投入。
嗯，
是吧？现在由于好多地方政府，他们实际上欠债很多，他们这个有些教育经费不能优先保障，这个也是一个客观现象。由于这方面的投入不足呢，造成了这个私人学校乘虚而入，有些这个学校良莠不齐，但是呢，这些私人学校又一方面就是满足了一些社会需求。这也是个问题。
嗯，
据我所知吧，现在的尤其是农村，大量的这个父母外出打工，爷爷奶奶照顾不了孩子，他们迫切希望这个孩子有保障的入学啊，能够在学校住校啊，能够满足这些这方面的需要。可是呢，目前的公立学校满足不了，好多学校满足不了，结果造成大批人都进了私立学校，这些私立学校恰恰就满足了一点，是吧？但是就是这一点点满足，你公立学校为什么不能做到呢？这是不需要太多的投资。可是呢，我觉得政府在这方面想的也少，做的也少，而且这方面的投入究竟是多少？是不是达到了国民经济4%的这个国际通行标准？
嗯，
这个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我先说这么一点。
好的，我接下来想请我们的吴作来先生来跟我们谈谈，您也非常关注在中国的这个教育的问题啊。看到今天耒阳事件的发生，先跟我们谈谈您的想法是什么。那么就像刚刚田其庄先生也说的，他认为地方政府对于教育的投入不够，那么很多人也质疑为什么耒阳今天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当地政府为什么不花钱兴办更多的公立学校，而是要强迫逼使这些孩子到私立学校去就读。吴先生您的看法呢？
这是两个，刚才两位嘉宾都说了，那根本问题呢是国家，中国国家的投资是远远不够的。国家是有本来是有一个法定的，或者是国家规定是要占 GDP 4%的那样一个投资，但是呢一直都没有达到，可能三都达不到，就是大量的这个经费啊被挪作军费啊，或者是维稳经费啊，就即使投资到教育领域的钱也没有落实到孩子们头上去。只要整个中国教育是严重的亏空的，这是整个国家的问题。你比如说日本二战之后一张投资建所有的学校，它教育公平，包括美国我们可以看到它教育公平是由国家的一个意志来实施的，它不是由地方政府来完成的，国家的补贴是非常的大。日本二战之后废书上很多工人还没有拿足工资的时候，老师就已经有书报费了。这个我当时看到这个相关的这个数据资料之后非常的这个感动，就日本的发展是教育优先造成了日本现在的这样一个发达的状态。中国到现在为止你看看盲目的大量的向外投资，根本就是忽略了或者是完全遗忘了这样教育，在全国很多地区的教育，这是一个根本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大量的扩张城镇城市建设，学校没有配套。你比如说100万人口应该建两个小学或者一个中学，它这些人口是有刚性的需要，这些人口必然会有一个生育率， 中国呢，它只卖房子，地方政府它这个房地产经济它只卖房子，它教育啊它没有配套。他这次他的说法很有趣，他说公立学校人数超标，因为国家总理说了应该实行一个小班制，
嗯，
这是开玩笑的一个话了，
嗯，
小班制的前提是要建很多的学校分布才很多的社区，这样小班制才有可能。美国的大量学校一个班不会超过30个孩子，我们那个学校中国的很多学校50-60个孩子，这很多落后的地方都是这样，城镇因为有那么多教室，没有那么多学校，没有配套，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啊，是这样。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就想再回到我们的田其庄先生了。就像刚刚吴素来先生所说的，这种所谓的超额大班的现象或问题，其实报道说在耒阳已经有数十年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那么当然很多耒阳的家长说看到政府要采取分流，那么当然大家也觉得这个大班制确实会影响教学效果，但是没有想到耒阳政府的所谓分流制是这样的一种强制性，那么完全没有征询大家的意见的。现在甚至还有人担心其他各地的政府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的话，是不是有可能也会采取耒阳政府的做法来强制分流。我想请田其庄先生跟我们谈谈耒阳的事件未来是不是还有可能会在其他的地区省市发生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个国务院要求实行小班制，因为那种大班没法教学，一个班80-90个甚至上百个人，那怎么听课呀？啊，那是无法正常的学习。的实行小班是应该的，但是具体怎么做，是建立更好的或者是建立相当的标准化的学校满足他们，还是把他们强制分流到私立学校去，具体什么做法，我觉得这里有个办事程序问题。你这个当地出现了这个问题了，你应该首先召开政府召开听证会，征求这些家长意见，是吧？大伙儿商量个对策，看怎么解决为好，是吧？这总是这个困难总是没有办法多，大伙群策群力总是能拿出比较好的能让大伙接受的办法。这个关于听证会制度，我想在这里强调一下。国务院在2004年就出台了国家行政机关要求这个改革建设实施纲要。这时候就提出来了，中国的政府机关遇到了关系到民众利益的重大问题，应该事先召开决策听证会，是吧？这样一个这个政府一个纲要性的文件，在2004年已经发布了，可是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各级政府部门根本就不把这个纲要，国务院的正式纲要放在眼里，他们在许多的决策当中没有履行这个程序，因而呢就造成了这个很多问题，这个盲目性，包括前一段这个江西的那种这个殡葬改，所谓殡葬改革呀，或者是北京那个驱除低端人口啊，我说这里头都有一个这个事先的决策听证问题，这样一个关系到民众重大利益这个事件，是吧？事情的决策为什么不能提前召开听证会？
是吧？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觉得你国务院当初有了一个实施纲要，从2004年到现在已经15年了，15年过程当中，你这个纲要有没有进一步完备？比如说，假如政府机关他不召开听证会，你怎么办？监察部门对这些当事人是否要做出处理，造成严重后果了是否要进行处理，是吧？这些东西，这些配套的措施，你为什么国务院15年来没有进步？另外好多过去的一些听证会，他开的都是什么，请来的都是拍手党。什么拍手党呢？就是跟他意见相合的这些人，并不是广泛的征求社会的不同意见的代表，特别是利益相关者的代表参加会，而是与自己符合自己意见的这些人 来充当代表，然后使自己的评审会蒙混过关。关于这方面的意见很多，也需要改进，也需要政府部门这个有关机关来完善。那么作为我们的国务院这么长时间了，是吧，你这个实施纲要实施了15年了，是不是有必要改进？如果国务院的这些问题做扎实了，这些改革到位了，那么底下的政府部门呢，他们就没法去这个不履行程序，没法去捣鬼，或者是没法简化这些自己的工作方式，是吧？你如果要这些东西做到位了，我觉得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就不会出现那么多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咱们除了关心这个耒阳本身的教育部门的他们的作为不当之外，更应该关心我们的国家机关，特别是国务院。我们这个依法行政实施纲要15年以来有哪些进步，为什么不进步，应该探讨这方面的问题，应该抓紧做出改革。
这是一个非常更深层的一个问题了。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实际上在中国这次耒阳事件也引发了不少的议论和讨论呢。那我们再看看在中文的推特网站上呢，就有这样的一位网友，他提到了他认为耒阳事件反映出了三大问题。他说耒阳学生分流事件暴露了中共治下有三个问题，什么呢？财政赤字的严重，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第二个问题，私立学校的高收费成了某些人的敛财工具。第三个问题是人民生活困苦，已经无力负担高昂学费，被迫上街。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三个问题的存在点。那么我们也来看看在我们的直播聊天室里面，观众朋友对于这次耒阳事件所引发出来的各项效应和讨论，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这位署名叫中原不正的网友啊，他认为教育弄不穷你，医疗弄，医疗弄不穷你，房子弄，房子弄不穷你，车子弄，车子弄不穷你，加税弄，加税弄不穷你，通胀弄，通胀弄不穷你，养老弄，养老弄不穷你，放开二胎弄，继续交费弄不穷你，死后墓地高价弄，目的只有一个，永远不让你有多余闲钱，永远让大部分人挣扎在温饱线上，永远不让你有时间独立思考。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黎明将至的网友，他说他们用教育毁掉少年时代，用房地产毁掉中年时代，用医疗毁掉老年时代，用抢劫毁掉了无数人的一生。另外这位署名大陆人生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教育出了什么问题？中国教育就是一个不是教育人的教育，利益最大化，一切为了钱，可钱多了胆也大了，最后钱多到把自己也埋了。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丛慧超的这位网友，他说耒阳问题是中国地方政府财政危机的表现，以后类似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因为中国地方财政会越来的越困难。那么在这里我就想请教我们的赵吴先生啊，那么您来自这个湖南当地的衡阳啊，那么现在也仍然有不少的这个认识的朋友在当地，他们是否也反映了这几年来不少的中国公众都在反映税收越来越多，交的费用越来越高，但是呢相关的民生物资还有基础建设却不见同步的增长。这次的耒阳事件还有很多人说实际上会引发家长这么不满，是因为耒阳这几年不断的在扩大它的城区建设，却忽略了基础的教育建设，导致很多从农村搬移到耒阳的这些农民，当时他们在城里面买房了，现在却让他们的孩子受教育被牺牲。那么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事件，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发生呢？
其实耒阳这次事件吧，只是一个就是在中国的基层的一个缩影，很多地方都会有面临这样的问题，一个就是说支出增加，收入减少，然后房子、车子、教育这些等等等等方面都增加。再一个呢，就是说民众最至少最基本的那个安全感，不知道会是变成什么样子，房价那么高，教育又赶不上，然后就是各种层出不穷的费用，今天让你只生一个，好，到了明天的话又马上又不让你生一个，又你要生两个，就说等等等等，就是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我其实很简单的，就是说你 作为一个政府，你不能什么事情你都去限制，都去限制人家，人家上学也要限制，生孩子也要限制，工作也要限制，就说等等等等，还有一个你看就是说他这个上访的现象，
嗯，
其实这是中国特有的，对吧？他又设个信访局，你没你觉得不合法的话，你可以上访，但是他又不让你上访，左手让你左手让你上访，右手又不让你上访，又违法，产生那么多的社会问题。所以说，这是耒阳了，这个是把这些老百姓他做的还是比较那个，他很齐心，他上访大家都去政府。所以耒阳在当地，我们那个当地当时叫耒阳，叫耒阳蛮子，所以说也是有道理的，他们的民风啊是非常的彪悍。如果是其他地方估计很难，你看推商也能看得到啊，附近的包括衡东啊、株洲啊、双峰啊都有，因为这个小孩上学的是在举牌，到新政府拉红发抗议，但是那些人都没有聚起来，但是耒阳不同了，多的时候几万人上街抗议。
好的
抗争，对。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现在还在持续的发言，非常感谢大家。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位署名叫邓新华的网友，他就提到了，他说在湖南省内耒阳、永兴、双峰、祁东、株洲等地爆发的教育维权事件基本被平息，用镇压和安抚两种手段并行，当教育不公平的痼疾不会因平息而解决。中国教育城乡不公平，区域不公平，最重要的是党主教育下的孩子们失去了独立思考、勇敢创新的精神。还有这位署名叫同事的网友，他说什么教育不教育的，还百年大计，笑死人了，他们只要以后学生爱党就好了，高端人才不好管理。另外这位署名叫自由万岁的这位网友，他说呢，一省人去另一省上学还需要交借读费，这明摆着没把外地人当中国人看，谁想分裂中国，一目了然。这位署名叫 Ben Chris 的网友呢，他的看法是中国的教育不是启迪人思考，而是规定你必须这么想，不是教人如何分析问题，而是规定这就是答案。这种教育的结果是让人缺乏独立思考，容易思想统一，从而便于驾驭，但却具天下英才而毁之。无良学者到处都有，但数量如此之重，这就是教制度的问题。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樊君毅的网友，他说我是湖南人，我听说各个公立学校的工程项目都是省市教委领导安排公司做，里面黑得很。这一点我想继续再回来请教我们的田其庄先生了，因为我们在美国之音的一篇有关于耒阳事件的报道里面，我们也提到了类似网友还有相关的报道，也反映了这样的一个现实。他在报道里面，美国之音的报道里面是这样的报道说，在当今中国，政府从企业和个人那里征收高额税收，却拒绝提供医疗和教育类的基本公共服务。与此同时，一些人士指责中共各级政府在他们制造的教育资源极端紧缺的情况下，利用权力来占有公共教育，将自己的孩子送到教育质量好的公立重点学校，让一般百姓的孩子接受二流、三流、不入流的公立教育。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报道里面还说到，中共政府又利用绝对的权力来设立教育市场的门槛，私立学校只有得到政府的资质认可才可以开办运营，而政府的这种认可总是伴随着黑箱作业和贪污受贿。结果就是什么呢？真正有资质但是却没有钱行贿的人不能办私校，没有资质但是可以拿出大笔资金来行贿的人可以来办学校。我想请田其庄先生来谈一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教育体系？
这个体系说到底呢，就是一个由官家统一掌握并为官家服务的这么一个教育体系，没有体现为公众利益服务。本身这个国家，照我的理解，国家应该体现的是公平教育，你应该为这个所有的应该受教育者提供统一的合格的标准化的服务，这是你国家要做的。而所谓的贵族学校啊、高等学校啊、特殊教育学校啊，那是你有钱人你可以去办， 他们有钱的人也可以去享受，那是另一回事。但是作为国家，你应该有一个能够达标的这样一个东西。现在呢，就是你国家现有的这个财力优先的保证这些所谓的贵族学校、重点学校，而对那些所谓的这个普通学校和一般学校，关照的不够。另外呢，在这个教学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有些人为了迎合这种市场需要，他们要创办这个私立学校，也不得不去行贿。其实呢，包括这些医院，还有这个好多殡葬啊，好多只要是政府授权，能够允许开放市场的这些地方，这里头恐怕都有大量的黑箱操作。因为现在的基本的这些政府权力，基本上没有公开，是吧？你怎么操作？这比如说这一个城市，你要建多少学校，规划建多少啊，什么样的门槛，跟这些东西我们也见不到这些公示的条件和各种这个如何去监督这些招投标过程，这些东西我们都见不到，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操作，是吧？一天到晚就是要听党话跟党走，这你打开电视都是这些东西，是吧？现实当中的这些管理体制，政府的这个管理体制存在的这些问题，怎么改进，怎么进步，这个东西我们在媒体上看不到，在现实上也见不到。我们感受到的东西总是叫人觉得都不清楚，都不清白，都让人很难理解，是吧？不正常，
是
吧？你为什么你那么多重点学校，你却满足不了这个普通的标准化的学校的这些需求呢？是吧？这种正常的东西满足了，那些不健康的这些东西，或者是不能正常满足社会需要的东西，就会大大减少。而且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由于公立学校办校不足，那些私人学校乘势而起，极大的加重了这些普通民众的经济负担。这些学校费用都是很高昂的，他们承受不了，是吧？由于这方面的家长之间的互相攀比，或者是一种从众心理，大伙都这么做，咱也不能不这么做，使得这个家长啊本身这个不多的经济收入又被削弱了一大块，使消费能力更加不足啊，使他们这个生活的状态、生活的水平又进一步降低。
好的，
我觉得这都与国家在这方面教育投入很大不足有很大关系。
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吴作来先生，您刚也听到了几位嘉宾的讨论，继续跟我们谈谈这个。很多人说中国执政者对于教育建设的忽视或者牺牲，其实从很多方面还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看到当年四川地震，这个校舍豆腐渣的工程建设导致学生的大量伤亡，那么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今天的耒阳事件再一次点醒了大家，您的观察是什么？到底在中国的执政当局眼中，教育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物？那么他们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经营？是在经营教育，在建设教育，还是在破坏教育呢？
啊，基本上他们是在利用教育。这些官员都是做一件收获一茬的这个贿金，他就完成了他一件的使命。你看这个学校建设，国务院或者是有关部门，他没有一个调查组，没有一个独立的调查去，比如说你这个城市的规划有多少学校，多少人建了多少房子，应该多少学校配套，如果不配套，那么你这个市长需要亲自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没有这样一个机制。另外，建设学校呢，它是一个建设学校，从建设学校到学生服装都是一个利益链，它都是由市长或者城建部门、校长、教育部门他们的一些关系，看谁在这个过程中有决策权。然后谁的关系户来建设，那么他可以获得一个巨大的利益。所以豆腐渣工程就这么建设起来的。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这个学校的学生穿服装， 每个家长都是去任何一个商店去购买，基本上所有的这个有很多的品牌都可以购买。
嗯，
学校是不管的，学校只要你学生穿校服来就行了，穿什么颜色基本上都不管。哎，这服装式样也是差不多，这是一个完全的市场原则，在中国不是这样，校长就可以亲自去定制某一个学校的校服，好不好看，非常昂贵。所以现在湖南的孩子被分流到私立学校去，后面这个剪羊毛露羊毛这个一系列的事情还会发生，这个温水煮青蛙的事情，这个老百姓还要承受巨大的一个损失。如果这个不由学生来承担，那么就由私营企业家来承担。反正政府他们已经收获了他们应得的利益，所以现在这个一系列的问题都是中共的这样一个制度问题，还有户籍制度，万国的户籍制度。你像美国，很多中国人临时来的一些家长在美国租一个房子住，在哪儿租房子就在哪儿住，无论这个区还是五分的学区，他租在哪儿住在哪儿他就在哪儿上学。中国现在是户籍啊，这个户籍或这个住处分离，大量的这个农村的人在北京买房子了，或者在衡阳买房子了，他的孩子户口有可能还在农村，有些城市他就说你这个不是我这个地方的户口，不归我这一片管，他就没办法在这个地方上学。所以这个中国这个教育府整个国家制度问题，还有一种即使像北京这样的城市，我们的孩子念书当时在北京上幼儿园，上的是社区幼儿园，要交8000块钱赞助费，悄悄地打到一个黑户，说是赞助费
、嗯、哼，
赞助费
不是学费，
你去打官司都不行。上那个公立的这个一个小学3万块钱，当时啊，这是零几年的时候，零六零七年的时候，3万块钱的这个赞助费交到他的一个黑账户上面去。现在更邪恶了，现在很多钱他都不让你交，叫北京叫占坑，就是你的孩子在2年级的时候、3年级的时候就要去找关系，到某一个中学去找一个中间人，你不断的，你在未来的2、3年、3、4年的时间内，你不断的去送钱，每一次小额的送到一个账号或者是一个卡或者是某一个人那里去，这样就能保证你的孩子上初中的时候，你可以获得那个中学的一个学位，一个位置，叫占坑。
嗯，
我听了之后，我都无法想象，我就无法去跟他们进行一个攀比。无法去进行这样一个步伐的。
是，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有一些看法和意见。这位署名叫李诗明的网友，他认为呢，中共新华网等官方媒体把医疗、教育、养老列为拉动内需的三驾马车，并且将在这几方面持续压榨民众。耒阳事件不过是冰山一角。此外，中共造势的发展神话也将在未来债务危机里破灭，民众可能会迎来极为惨痛的生活。还有，中共本来就是培养奴才，从来就没有什么教育大计。这位署名叫风林火山的网友认为呢，他说，我认为中共对中国教育是破坏大于建设，因为中共对国民教育投入仅占财政收入的4%，这还不包括被浪费掉、贪腐掉的教育资源。其次，即使能接受教育，也是灌输洗脑教育，大部分教师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很低，在政治上毫无发言权。这位署名叫昌劝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专制独裁集权中国的教育，简单的说就是灌输各种仇恨意识，利用假历史和篡改的历史对学生进行洗脑，让所有中国人民丧失独立判断的能力，最后只能依照独裁者和共产党的指挥来办事。那么讲到这里，我想也请几位嘉宾来跟我们评断一下。说到了这个教育的问题，实际上在今年在中国的这个开学时刻，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引发了很多的民众的讨论，那就是中国的教育部要求学生和家长在开学的第一天要来收看中央电视台的《开学第一课》这档节目，而且要求家长要拍摄下来孩子和家长一起看节目时的照片或视频，那么举办后续的一些讨论活动。结果呢， 被痛批了一顿，说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就有将近15分钟的电视广告，而且在节目中邀请影星成龙来为这个孩子们讲解开学第一课，引发了很多家长的反弹。我想继续请田西庄先生大约1分半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中共眼中所谓的教育是教育哪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教育吗？还是真正的人文科学社会方面的教育？
这个已经被无数事实所证明了。这个现在这种教育的模式和这种教育的体制，没有提供一个正常的文明发展全面发展的这样一个基础教育，总是说到底吧，就是要为这个党的利益服务。我在前几年我曾给教育部写过一封信，教育部长亲自写过一封信，我就是说，中国的教育部是中国道德滑坡的始作俑者。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说你的中小学生守则里头第一条要求中小学生爱党爱社会主义爱祖国，我说这一个小孩子他懂得什么叫党和社会主义祖国？你们共产党执政这么多年，你都没搞清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你叫他爱什么社会主义爱什么党？如果他们言不由衷的表达，那就是只能说瞎话。如果从小培养他们有组织的说瞎话，一直培养到中学大学，那么说了这么多年瞎话，他到社会上能成为一个正常的文明的完备的人吗？能成为一个社会需要的人吗？他能不说瞎话吗？所以说这样的中小学守则，你就从守则上你就奠定了这么一个基础。不过我提的这个建议还是有效果，一个月之后他们教育部出台了一个试行方案，就把这一条给改了。我觉得这还是有点进步，但是毕竟这个中小学守则实行了几十年了，对不对？这一个问题我觉得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好的，
谢谢。
好，谢谢田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大约还剩下几分钟时间，也想请三位嘉宾来利用1分钟左右时间来做一番的这个总结啊。我们提到了中国的这个教育在中国似乎已经被变成一种利益产业在经营，那么特别是在教育的领域上，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中国当局执政者对于教育到底是教意识形态的教育还是哪一方面的教育也做了一些分析。最后我想请大家谈一谈，实际上就在湖南耒阳的家长走上街头的同时，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里中国执政者在宴请来自50多个国家的非洲国家元首，同时还宣布要提供50000名这个大学奖学金给非洲学生，让他们免费来中国接受高等教育。这样的一个反差更让很多人感到心酸和感叹。我想最后一点时间想先请赵吴先生1分钟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我通过你一句古话，民以外邦不与家隆，那个往外援几百亿的撒，我都没有统计过，一年还都不晓得捐了多少钱给外国。但是对自己本的民众，这个教育、养老、医疗这个几个方面的投入是非常非常的少。他说这些行为也引起了大家心里头的更加的一些愤怒吧。
是
好，也宝贵让其他的嘉宾说。
好的，吴作完先生，您的看法，1分钟时间。
100年前的这个邓氏赔款，西方的这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现很多的赔款呢用入中国的教育，希望中国融入世界文明，成为一个文明的国家。但是现在这100年，教育根本就没有改变中国，反而是中共改变了中国。中共现在不仅要对整个中国进行一个文革化的复辟，而且要把非洲拉入这样一个社会主义阵营。所以中国的问题，一切的问题都是中共的问题。全世界都应该致力于来改变中共。中国的家长呢，应该向湖南这些家长学习，要进行一个和平的抗争。没有抗争，就没有前途。如果中国的教育部擅自的就这样强迫着学生去观看电视、看广告，那么所有的家长都应该进行抵制。如果不抵制，让这些孩子还像我们当年在文革的时候受着那样洗脑一样， 我们这个整个国家真的就完了。每个人都应该发自内心的用和平的方式进行一些抵制和抗争。谢谢。
好的，田西庄先生，一分钟时间。
中国的访民所谈的问题基本上都是经济问题，
是
中国的退伍军人所谈的问题也是经济问题，中国的老师要求补贴开不了工资，要求发放乡村教师补贴也是反映经济问题，那些拆迁的这些被拆迁户也是反映的经济问题，所有诸如此类的众多的经济问题都需要钱来解决，可是政府没有把这些钱优先用于满足民众的需要，而是优先用于他国民众的需要，这种利己主义，这种国际主义精神太高尚太伟大了，我们接受不了，希望有关方面能够倾听老百姓的真实想法，改弦易辙。
好的，谢谢三位嘉宾啊。我们在节目最后，我们也来看看两位网友的留言，然后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讨论。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他说中共主导下全社会已经形成严重的学历歧视，所有家长都被胁迫着对自己子女进行高投入教育，于是政府就放弃了自己该尽的职责。现在的教育百年大计是中共把教育做成产业，由学生家长来买单，而教育水平之低下，洗脑水平之高，普天之下他国望尘莫及，总而言之就是无耻至极。另外这位署名 Toby Lee 的网友，不作为，产业化，谋取暴利，暴利为稳，乃中国基本国策，一次又一次割韭菜，一次又一次恶性循环，总有一天系统性崩坏将会发生。今天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三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嘉宾所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呢，我们要和您探讨的是2000亿的关税之重，中国能否承受？请您按时锁定，我们下次节目再会。